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明慧小弟子新闻，最有纪念价值的留影，然后介绍425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在真相与人心节目中播送一位大连女孩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你们可还安好？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明慧小弟子新闻，最有纪念价值的留影。2009年4月25日下午，来自台北市及周边的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自由广场前以集体练功来纪念425十周年。活动进行中，有5-6辆满载着大陆旅客的大巴士来到。当看到写着“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大横幅及签名穿着黄色 T 恤衫的法轮功学员时，大部分中国游客在惊讶之余，都立刻拿起照相机，迅速地按下快门，也有的3-3、2-2以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画面做背景留影，还有的拿了真相材料，在导游一再催促下才不情愿地上了车。一名大陆游客兴奋地说，头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场面，可惜相机等级不够，不能将整个画面都拍下来。一名来自贵州的游客开心地说，这个好，最有纪念价值。你知道吗？425是怎么回事？小朋友们，在今年的4月25日前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集会或烛光守夜，纪念425十周年。那么，425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震惊了全世界。上访的起因是天津事件，当时何作修在《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于是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自发陆续前往天津师范大学《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编辑部澄清事实，在出版社方面准备发表声明更正之际，4月23日，天津市突然出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并逮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市政府对拒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是北京的命令，并让他们去北京反映情况。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到北京和平上访，希望释放天津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当时朱镕基总理与法轮功学员代表进行了会谈，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平静地离开，他们井然有序，安静祥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没有留下任何垃圾。425和平上访在中国社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理性，由此法轮功成为海外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被推向了世界舞台。 然而这一切却让江泽民感到极为妒忌和恐惧，认为法轮功是和党争夺群众，一意孤行推翻总理的开明决策，以围攻中南海为借口决意镇压法轮功。迄今十年过去了，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仍在中国大陆进行着。法轮功学员们在自身遭受迫害的同时，持续地向人们讲真相，揭露迫害，唤醒人们的良知。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我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小弟子，现在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和大法结下了缘。我从小到现在没有吃过一片药，也没有打过一次针，因为我很健康。在我还不会认字的时候，姥姥姥爷就教我背诵红吟，我现在已经会背很多首了。师父总是一次次点化我，记得有一次快期末考试了，我学法时表面在学法，心里总想着考试的事。在考场上，我坐在位置上发正念，答卷时很顺利，最后成绩还不错。回到家，我把成绩告诉了姥姥，姥姥说，这不是师父在帮你吗？应该谢谢师父。我走到师父法相面前，双手合十。还有一件事，在暑假期间，我经常看电视。有一次和姥姥一起学法，学完之后，我就跑去看电视。看着看着，感觉眼睛有点疼，我还不在乎，继续看。当时我都融入到电视里了。看完后眼睛非常疼，姥姥说，师父在点化你呢，以后不要再看电视了，电视里有不好的东西。从那以后，除了看大法真相光盘以外，什么节目我也不看了。在学校里有时被人欺负，我会生气，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我要用大法来要求我自己，虽然别人打我了，我不也得到德了吗？他打我越重，德给的越多。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把不好的心去掉，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真相于人心。小朋友们，母亲节就要到了，也许你正在想着要给妈妈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感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可是却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无法见到自己亲爱的妈妈，只能在梦中想象着和妈妈在一起时的快乐。下面播送一位大连小女孩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你们可还安好？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们啊！你们可还安好？算起来，咱们分别已经有152个日日夜夜了。多少次在梦中高兴地看到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可是醒来才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还记得，那是2008年12月2日的下午，大连市金州区国保大队长和6、7个警察闯进了邓沙河严寿林叔叔开的照相馆，把严叔叔和杨春妹阿姨抓走了，又抓走了杨斌叔叔。他们都是和爸爸妈妈一样修炼法轮大法的好人。12月4日上午10点左右，这伙警察又闯到了爸爸妈妈工作的学校——大连市123中学。 他们没有抓到爸爸，可是却绑架了妈妈，爸爸被迫流离失所，不能回家了。不仅如此，这些坏人还私自闯进我们的家里，抢走了我们家所有珍贵的物品。不知是谁允许他们那么干的，随便就打开我们家的门，像强盗似的那么野蛮。而我的好妈妈却被他们这些像强盗一样的坏人关进了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一年。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别的家庭一样，全家人每天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因为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吗？只因为你们追求心灵的高尚？只因为你们信仰着真善忍吗？是因为真善忍与执政党的假恶报对比，就更暴露出了执政党的丑陋面目，所以那个执政党就要执意镇压大法和大法弟子吗？我一个人时，常常回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情景。每天我们都沐浴在优美的大法音乐之中，体会着真善忍的高尚境界。然而，这种美好却是如此的短暂。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的国家难道没有法律吗？为什么你们不是犯人，却要被关押，承受着不能回家的痛苦？为什么你们对人那么和善，却要遭到那些凶恶的警察的追捕和关押？那些警察说，练法轮功是违法，如果做好人是违法，那做坏人不就成了正的了吗？这是什么逻辑啊？所以法轮功被迫害十年来，中国的坏人就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这些执政党认为我们中国的坏人越多越好呢？2009年是法轮功被迫害十周年，然而在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学大法了。我相信你们说的法轮大法是好的，尽管他在中国遭到如此的迫害。亲爱的爸爸妈妈，尽管我非常非常想念你们，但我们都不要心急，也不要失望。阴雨过后必定是晴天，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因为正义与良知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盏不灭的明灯。我等着爸爸妈妈健康的回家。女儿小静莲敬上，2005年5月3日。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43首诗《震慑》。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震慑，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4首诗，诗的题目是快讲。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地念清楚。快讲，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